好，我们有个祷告开始。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真是爱我们，能够在你这位伟大的神、爱我们的主耶稣面前，我们能够谦卑的受教，这真是我们最大的恩典。主啊，借着圣经，借着圣灵，再来对我们说话。主啊，让我们真认识你这位伟大的神和你伟大的救恩，让我们这一生都活在你的旨意中。谢谢你，奉主耶稣的名。啊，你们看到这个题目，可能跟我当初给你们课程简介不一样哈。本来今天是要讲认识天使和魔鬼，然后来我自己写讲章写到一半的时候，你们就觉得我宁可跳过那个题目哈，因为对天使的经历，圣经上对天使的教导的确很多哈。那天使在旧约、新约都出现上百次的，那但是我觉得就对我们新约的圣徒来说，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内住了，圣灵内住了。那对天使的经历，虽然在救恩的里面，天使负责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在启示录里面也看见天使有很多敬拜赞美神的工作，但是呢，我想我们因为时间跟堂数很有限，所以我决定把那个题目取消，然后把第13、14堂这个原本要大家听 DVD 的啊，听光碟的《道成肉身：伟大的意义和使命》，我当初讲了2堂，然后我觉得这堂课太重要了，我把它变成今天讲啊，那我就把它合成一堂讲啊。所以你知道，我们今天聚会开始的时间也比较晚，然后这一堂是2堂合一堂啊，所以我们我可能会讲的稍微快一点啊，希望这一堂信息大家回家也能够花一点时间慢慢消化哈。那这堂信息题目看起来你们可能会觉得有点可怕哈，就是好像很深的样子，哇，道啊，这个听到道我们就觉得高深莫测啊，那个道成肉身的伟大意义和使命，那你们可能觉得这个信息不容易明白。但是呢我真要说，这篇信息对我个人来说是很影响我很深的一篇信息啊，我大概在将近20年前曾经每一个点讲一堂哈，所以我那次有一个短短的系列，大概讲了5、6堂，讲道成肉身，因为每一个点都太重要了。因为一般我们讲到道成肉身，我们直接的观念就是讲到耶稣爱我们，神爱世人，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所以他来到地上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他为我们上十字架，为我们舍命，然后为我们复活升天。所以我们平常讲道成肉身，我们的观念就是停在这个点上。那这个点真的很重要，好，这个点是我们整个救恩很关键的东西。但是我是希望让大家知道，就是说基督道成肉身到底它的意义是什么，它真正该包含的有哪些。所以当你真认识这个的时候，我们才可能有全面性的来经历这个全备的救恩，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只集中在救赎的这件事情上。耶稣为我死，耶稣为我流血，耶稣赦免我的罪，耶稣爱我，我们可能就只集中在这个层次。但是道成肉身它的层次是很高的，它的那个范围意义是很广的。所以呢，我把它整个整理起来，就归纳这5个点哈，归纳这5个点，每一个点都很重要啊。那其实我们在 CDC 入学考试里面，这是历年来每一年都考的题目，所以很多人听过这个信息以后考这一题都会了哈。那个如果没有听过，你可能还不见得回答得出来，到底道成肉身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啊？那你就必须要认识他在基督身上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们很快的讲一下啊，那道成肉身就是指到这位伟大的神，这个非受造的生命变成在人里面，在我的肉身里面被彰显出来，这个叫做道成肉身。这特别是讲到基督啊，基督道成肉身，所以我们要先从这个道开始啊。约翰福音1章1节，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而这个道有一天他成为肉身，他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英文说叫做支搭帐篷在我们中间，有点像会幕一样。这个神有一天来到这个地上，他支搭帐篷在我们中间，而这个帐篷就是拿撒勒人耶稣这个人的身体。那么伟大的神，天和天上的天都不够他住，浩瀚的宇宙，这么伟大的神有一天突然把他自己放在一个帐篷里面，叫做拿撒勒人耶稣里面。 所以在这个肉身中，在拉撒勒人耶稣里面道成为肉身了，他到底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那第一件事情就是在肉身中彰显神，神的荣耀借着他所做的到处在彰显，对不对？诗篇十九篇告诉我们，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宇宙浩瀚的被造、这个万有那种细微那么无微不至的受造，都在这里述说神的荣耀。神叫红海分开来，显明神的大能，在述说神的荣耀。但是这位荣耀的神有一天借着一个人，而在这个人的肉身上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这个叫做道成为肉身。所以道成肉身第一件事情就是他来到我们中间，他要在这里把那位伟大的神借着拉撒勒人耶稣把他给表现出来。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那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也说到，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你知道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对不对？因为圣经上说神是不能见的。那我怎么知道我所信的神是怎样的神？我只能够看见他伟大的作为，诸天在那里述说他的荣耀。但是神的性情、神的性格、神各方面，我怎么样子来认识他？所以拉撒勒人耶稣就把神给表达出来。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现出来。所以你在马可福音里面你可以看到，不是你在圣经耶稣的四福音里面，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你都可以看见耶稣是怎样的耶稣。那其实也就告诉我们神是怎样的神。所以腓力曾经对主耶稣说，你把父显给我们看，主耶稣就责备他，腓力，你跟我们已经 在一起这么久了，你怎么还会问这样子的问题吗？岂不知道你看见我就是看见父吗？所以你看，像例如说马可福音我刚才要讲的一个长大麻风的人跑到耶稣的面前，圣经上告诉我们耶稣就动了慈心摸他，他说，主啊，求你医治我，要求神可怜他，求神医治他。主耶稣就用动了慈心，用手摸大麻风，说，我肯，你洁净你。你看起来是一件小小的记载，但是如果你晓得对犹太人是这么注重律法，这么注重分别为圣，这么注重圣跟俗之间的分别的时候，他们对大麻风的要求，你去读利未记，大麻风的人是要被关在城外的，是不准跟众人接触的，不能走近的。所以当他在这里走路，突然有一个人在他附近出现的时候，大麻风有责任要喊着说，我是大麻风的，你要离开我，或是他自己主动要离开。因为大麻风有传染性，大麻风非常不洁净，大麻风非常痛苦的事。而当这个大麻风看见耶稣的时候，他说，大卫的子孙，求你可怜我，求你医治我的时候，主耶稣不仅仅让他靠近，而且主耶稣用手摸在他大麻风上，说，我肯，表达主耶稣那个细微的爱，那个体贴的爱。当人在这里抗拒他，你知道大麻风的痛苦不光是肉身上的，他更是精神上被人离弃，被人瞧不起，被人隔绝，那种孤单，那种无助，那种痛苦。但是耶稣来让我们看见这位神是按照我们本相爱我们的，没有丢弃我们，甚至用手摸着我们要来医治我们。所以你从很小的事情上你可以看出来，你看耶稣对法利赛人他就这么愤怒，因为 他恨恶虚假，你就知道我们的神非常恨恶虚假。你再败坏，那个税吏在那里捶着胸说，主啊，我是个罪人，我不配亲近你，但是主耶稣却看中他。法利赛人这些文士们那么质疑，说你看我十分之一奉献，我常常祷告，我常常怎样，主耶稣根本看不上这些人，主耶稣甚至责备他们，你这是粉刺的坟墓，外面弄得那么漂亮，里面装满了死人的骨头。所以耶稣在乎真实，耶稣是罪人的朋友，耶稣充满了爱，充满了体贴。门徒跟他在旷野里面那么几天几夜 没吃的，耶稣说，我不愿意他们饿着回去。你这从很多的地方你可以看见耶稣他这么体贴。众人要拥护他作王，他从他们中间走过去，他不理他们，他知道这些人要的到底是什么。他不要人的推崇，他不要人的高举，他要的是神的旨意，他要的是能够真正给人带来救恩，带来祝福。 所以你从很多的点可以看见啊，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但是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给表明出来。所以这是道成为肉身，他来到我们中间啊。所以我这边很多的经文我没有 空去讲哈，像第二个点啊，用约翰福音第一章，他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他不光是有恩典，他也有真理。当那个有罪的妇人被带到耶稣面前，众人要用石头打死他的时候，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犯过罪，谁用先用石头打他，没有人敢打。耶稣最后说，那我也不定你的罪。这个叫做恩典，但是他不是只有恩典，他说你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这是真理。恩典跟真理在他身上这么和谐的，这么并行的。所以你知道，主耶稣来他不是叫我们只是守律法，他乃是把恩典真理一起带来。真理绝对不妥协，但是他越充满了恩典在这里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活出真理来。从他丰满的恩典里面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啊！讲到他道成肉身，所以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也预言说，有一个婴孩要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子要赐给我们，这都是讲到道成肉身，对不对？有一个孩子要给我们啊，政权担在他的身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你会想说，一个人，一个孩子，一个婴孩要赐给我们，怎么会说他的名是奇妙的测试？我可以了解，怎么会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呢？所以你是想的，这是道成为肉身，就是这位神穿上肉身来到人的中间。所以保罗写到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六节的时候，有人说保罗这个时候是被圣灵充满，好像在唱一首灵歌一样。他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就是这么伟大的一个救恩，怎么可能神会在肉身显现，而且在肉身里面他完全得胜，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在他身上找不到任何的问题，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到荣耀里去。这位伟大的神穿上人性来到地上，经过所有的考验，完全得胜，被圣灵称义，然后有一天他被接到荣耀里去，他又回去了。这是我们等一下要讲到的第五个点哈。所以第一件事情就让我们看见耶稣在肉身中彰显神。所以你不要小看我这个人的肉身，你我的肉身都非常重要。你不要说我心里面愿意顺服神就好，不够的。心里面愿意顺服神，谁都有心，但是要能够顺服到连我的身体都在顺服神，这个需要舍己，这个需要代价的。底下我们就会讲到在肉身中遵行神的旨意，你要知道那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对不对？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有一个我住在这个政大团契弟兄之家啊，我们二楼三楼是弟兄们住，那每一个人的房间都很窄的哈，就放一个小床一个小桌子，就是这样，然后是用很薄的三甲板子盖房子的那种薄薄的板子，这样子隔着，所以我们是一间一间，大概一层楼可以住12个到15个弟兄，所以两层楼都住的弟兄们。那我们中间有一个弟兄，他跟我大概隔了5间啊，他比较靠阳台，我是住在靠厕所的哈。anyway。那这个弟兄有一次去参加外面一个聚会，结果那个聚会里面他很受感动啊，讲到我们要一大清早起来像以色列人去捡玛纳啊，每天的灵粮 daily bread， 对不对？每天要在天未亮的时候去捡玛纳，因为太阳一出来就消化了，所以要殷勤，要每天有恒的捡玛纳。有没有读？很多人都这样讲，对不对？所以呢，他去参加那个聚会回来以后呢，他就去买了一个特制的闹钟哈。那现在是每一个人的手机都有这个功能，那个时候是一般的闹钟还没有这个功能，我们那时候都是很穷简单的闹钟。他就买了一个闹钟，是那种可以一直叫叫到你醒为止的哈，就是你可以隔，例如说过5分钟再叫一次，过5分钟再叫一次。所以呢，第一次叫不醒啊，他大概是用了大概3分钟还2分钟，就再叫一次，就再叫一次。所以冬天天黑的要命哈，他大概弄5点多。我们就整层楼都听到他闹钟过3分钟叫一次，过3分钟叫一次，过3分钟叫一次，我们全部人被他叫醒了，他还在那里蒙着头睡觉哈， 后来我们把他挖起来，说你这样子我们怎么办呢？啊，他说你再让我试一天，再让我试一天。啊，所以我们给他的期限就是三天。啊，那三天之后，我们叫他把闹钟退了。他就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很想成根，哎呀，我想到那个弟兄讲的，我里面就热血奔腾，我一定要早上起来捡马辣，我一定要早上亲近神，我在没有见神以前不见人，没有吃马辣以前不吃饭，哇，都是那些话都很激励他们哈。可是轮到自己身体要做的时候做不到，每天那么冷，脚从被窝伸出来，哎呀，外面那么冷，一放回去好舒服，好像磁铁一样啊！然后一睡又是一个钟头过去了。要在身体中顺服神不容易，我相信你们都愿意准时，对不对？但是你在身体上准时，你就发现是代价。我必须早早的准备好，我必须早早的把自己预备好，我必须前一天晚上要早点睡觉。我很多东西我都需要准时。你说我愿意心灵诚实赞美神，你看我们唱诗聚会 leader 说底下多少人嘴巴不开的，连张个口赞美神我们都不肯，你就晓得我们的身体给我们多大的限制，你就晓得我们这个人爱主的心多少地方经不起考验，根本没有达到肉身，根本只是停在我的心智上。我愿意奉献，我愿意这个，我愿意做宣教，那你连你同事邻居公司同事都不肯跟他传福音，你要去当宣教士吗？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就不够真实。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你看那希伯来书哈，对不起，我这个太激动了，讲太快了，我还是照我讲义的顺序好了。第一个，在肉身中要完全来顺服神的旨意，所以他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跟我们一样披上肉身，他会饿，他会渴，他会冷，他所有我们肉身里面的感觉他都有。所以希伯来书第十章他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所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看到了没有？我可以献祭物献牛羊，顶多花点钱就是了，但是他知道神所要的不是那些祭物，不是燔祭，不是那些祭，神所要的是你，是我。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他说，神啊，我来了，你给我预备身体。所以耶稣是在肉身中顺服神的旨意，所以他禁食四十天，你知道他就是禁食，他是在他肉身中禁食。所以撒旦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他就是要把耶稣带回到神儿子的地位。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他永远站在人性，站在人的地位上接受一切的挑战。你给我预备的身体，神啊，我来了，为了要照你的旨意行，对不对？那第二个，在肉身中，他为我们受死，他复活，他完成救赎。这是我刚一开头讲的，我们对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大部分都是只是集中在我第二大点中的第二个小点就是了。耶稣的救赎，他为我被钉，他为我流血，他为我舍命，这实在是太重要的事情。就有人说耶稣在十字架上 他有这个世界上买不到的止痛药，对不对？他不痛，谁跟你说的？所有的肉身的痛苦他第一手的来经历。有人说大祭司凡是受过试探，那耶稣他没有生过病呢？那有人说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他所受的鞭伤比任何的病都痛苦，所以他不可能不能体恤我们的。他在肉身中遵行神的旨意，他在肉身中完成神给他的托付，他在十字架在克西马尼园汗如雪点在那边祷告说，父啊，如果可行叫这个杯离开我，全部都是在肉身的境界里面他去面对十字架的苦难。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只有一位神，在神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看到哈，他是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弃自己做万人的属价，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五到六节。接下来是圣经也告诉我们，神已经定了一个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要来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就讲到他是在人在肉身的地位上为我们做成了，而且他自己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 凭据。那第三个小点讲到他在肉身中遵行神旨意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么重要啊？因为我用了两个例子哈，一个是两个儿子的比喻，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二十八节到三十一节，有一天这个爸爸对大儿子说 你到田里面去做事，大儿子说我不去，可是后来他去了。爸爸对小儿子说去田里面，他说好我去，但是他却没去。主耶稣说这两个人哪一个人是听了爸爸的话？大儿子，对不对？他先说我不去，但是他去了。小儿子说我去，但是他没去。一个是嘴巴上说去，但是人没去，一个是说嘴巴上说没去，说我不去，但是去了。所以真正在父心中遵行父的旨意的是那个真正去的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一下子顺服不来，我们跟主说，主啊，这个代价太大了，我顺服不来，我不想。可是后来我顺服了，跟那个嘴巴都是甜言蜜语的，但是从来不动手不动脚的，那么神喜欢，宁可我们很真实的说，主我不想去， 我不去，但是后来我却因为爱神顺服神我还是去了。这个叫做遵行，在肉身中遵行神的旨意。保罗给我们很多的例子，他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我自己 disqualify myself。 你天天跟人家传福音，但是自己的身体却不摆正，你没有办法 discipline your body， 吃没有节制， 看电影看电视，说话没有节制，这都是身体，你知道吗？有很多人嘴巴管不住的，他要说就说，要批评人就批评人，要发脾气就发脾气，那个嘴巴控制不住的。所以 身体不能够听我，不能够 discipline my body， 让他能够被我来带领， 而不是身体来 drive 我。这都说到我们在肉身中遵行神是一个何等大的挑战啊，也是一个何等真实的见证。所以我为什么跟我们的长职同工都说，教会大扫除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来，你决定不能够只站在讲台上带师讲道当 leader 发号命令，而神家整洁的时候你自己不在，对不对？你要在身体中自己把自己摆进来，你自己活出来。所以以前早期开工的时候，教会倒垃圾也好，洗盘子也好，做什么事我们都是，我跟于师母都是从头做，做到最后弟兄姊妹过来抢着把我们手上的吸尘器拿掉，说于弟兄你们现在去做我们不能做的事情。从那个时候开始，弟兄们不让我们做我们才不做，不是我现在赖皮不做哈，真的在身体里面要来顺服神。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他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什么献上？大声一点，将身体献上，不是把你的心献上，不是把你的钱献上，把你的时间献上，那些也都很重要，但是保罗在这里居然劝我们说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只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或如此敬拜乃是理所当然的，要把你的身体交给神。所以以前我们在安排小组长的时候，曾经有弟兄们跟我们这个回馈，他说那个弟兄如果当小组长我就不想来，我们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每次我们小组打手整洁的时候他一定有理由跑掉，我们都不知道这件事情。我说哦 OK 我知道，我们后来也去帮助那个弟兄，那个弟兄都不知道他这样子会影响别人，他现在好得不得了，整洁认真的不得了，因为他不知道他不经意中间有这样子的一个毛病居然会绊倒别人啊！当然我们也不要这么容易被绊倒，好不好啊？这个神家的易脆品太多了哈，你们中国也讲易脆品吗？就是碰一下就破的，对不对？那以前我在三十年前在红木城聚会，有一个姊妹跑来找我跟于师母，她说今天讲到那个时候不是我是传道人，别人，她说今天传道人讲话是有所指，我受伤了，我准备软弱三个月哈啊，说你们要常常请我吃饭，我才能够受伤的心灵才能被恢复，这个叫易脆品啊。弟兄姊妹，保罗说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 这是身体的献上。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八节告诉我们要以基督的耶稣的心为心，叫我们效法基督。他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成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你就发现他一直降卑，一直降卑，从至高的神与神同等，一路降，一路降，成为人的样式，取了奴仆的形象。他就是在肉身里面为别人洗脚，他在肉身里面服侍他的门徒们，这是伟大的生命，这叫道成肉身。所以你在家里面帮爸爸妈妈洗碗，你在家里面帮太太洗碗，先生这个太太这个照顾在身体里面能够去做这些事而不埋怨，弟兄姊妹，这叫真属灵。你千万不要说不可少的事情只有一件，所以关起门来三个小时不出来，你说因为我要亲近神，所以外面的事我不做，那个不叫属灵，要在身体里面，好不好？好，第三个，耶稣道成肉身是为了败坏仇敌一切的权势。你就发现在圣经里面道成肉身一直是撒旦 是魔鬼所怕的。马太福音第四章，魔鬼来试探耶稣的时候，撒旦来试探耶稣的时候，都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叫这些石头变饼，你若是神的儿子，从殿顶上跳下来。而耶稣都一直回答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不可以试探主你的神。他一直站在人的地位上，尊神为大。雅各书第二章十九节，他说你相信神只有一位，他说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所以撒旦也信神，撒旦也相信他是独一的神。但是我们要不一样，我们要让道成为肉身，那这是撒旦最怕的事情。所以你发现在这个约翰一书第四章，老约翰告诉我们，那个时候有很多的异端邪说邪灵的工作出来，他说不是所有的灵我们都可以相信。今天这个时代有很多混乱的事情，你没有办法去讲的，真的就是有一些 supernatural 的事情，他可以不需要接触你，他可以手一挥你 整排的人倒下去，那的确是 supernatural 的事情。但是你不要以为一碰到这件事情就是出于神的，就一定是圣灵的。 No， 他说不是所有的灵都可以信，他说凡是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才是出于神。如果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所以鬼魔相信神，鬼魔信神，但是鬼魔不肯承认耶稣基督是神道成肉身。其他的异端相信耶稣是伟大的人，太好的人，但是不肯相信他是神。鬼魔不肯相信他是人。所以你要晓得这个道成肉身是撒旦很怕的事情，因为神居然会在肉身里面，然后能够穿越肉身，胜过肉身，胜过人的七情六欲，胜过人一切的软弱，胜过人的肉体，而且神的荣耀居然从我们这样子败坏的人身上被彰显，这是仇敌怕的事情。第二个，在肉身中靠着圣灵胜过一切的试探。所以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的后半说到，这位大祭司曾经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完全得胜。撒旦用任何方法试探他没有用。你看你们现在是很喜欢看 NBA 对不对，NBA 投球听说 Mike Jordan， 你们现在的时代看的明星跟我那个时候不一样，我们那个时候是 Mike Jordan， 你们现在是什么 Curry 是吧？ 那听说他每天要花几个小时 要投上千的球，就是他在球场上他在练习，我要在任何一个角度我丢球我都要让他能够进去。你要知道这个人已经是 NBA 历史上难得难得难得碰到一个这么厉害的人，对不对？但是他，你说他丢十球十球都进的概率有多少？然后他丢一百球，一百球都进的概率有多少？你说我十球十球都进，可能偶尔会有一次发生，但是你要我丢一百次，一百次都进，概率就比十次进要难很多。然后我丢一千次，要一千次个个都进， 他的概率比我丢十次都进的概率要难很多。然后我不管丢多少次，我在任何角度丢我都进，那个概率几乎是不可能。而基督在凡事上受过试探，没有犯罪，这个叫做完全得胜，这个叫完全得胜。所以他在肉身中 他不光是彰显神，在肉身中顺服神的旨意，他在肉身中胜过一切的试探。而更重要的就是下面说的，他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他不光在地上活着的时候他胜过撒旦的试探，而他是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所以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十五节非常重要，他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且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为什么？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告诉我们，死的毒钩是什么？罪。死亡有一个毒钩，可以把人扣在阴间，扣在死亡里面出不来，所以人人都有一死，进的死亡出不来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撒旦扣得住我。耶稣基督在地上，我刚才说过，他凡事受过试探，他完全没有犯罪，所以他是为了我们的罪而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是为了要担负我们的罪而死的，他自己没有罪。所以当他死了以后，完成救赎说成了的时候，他为着我们，他的灵魂下到阴间去，圣经上告诉我们。而当他在阴府里面的时候，撒旦用各样的方法想要拦住他，阴府的权势不能胜过他，所有罪的毒钩扣在耶稣身上，但是扣不住他，因为他没犯过罪，他穿过死亡，从死亡里面出来。所以整个掌管阴府管死权的魔鬼 collapse， 那天撒旦的权势崩溃了，因为第一个带着人性的人从死亡里面穿过阴间的权势，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所以今天基督徒不再讲我们死了，而是讲我们睡了。从前是撒旦掌死权，现在启示录告诉我们说他曾经死过，如今活着，而且他永远要活着，因为他手里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今天基督为我们胜过死亡，为我们胜过掌死权的魔鬼。所以今天死亡的权柄，今天这个死亡对神儿女们已经不再是威胁，他不光自己得胜败坏掌死权的魔鬼，他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你千万不要说我死了哈，那个，所以穆迪跟人家讲说，你看见普文说穆迪死了， 你不要相信，他说我没死，我去见神去了，对不对？我只是睡了，回家了，这是很大的不一样。 我爸爸为什么会信耶稣？当然我奶奶给他的影响很大，我奶奶是一个绝对反对基督教的人，信佛教信得不得了，你跟他传福音他把你赶出去骂出去，甚至拿棍子打出去的人，可是很奇妙的，神得到他，这个人得救以后像保罗一样全心为神，他可以到处医病赶鬼。我现在没空跟你去讲我奶奶，但是我爸爸信耶稣，他有一个 很清楚的跟我们讲过的见证。他说在我们这个家奶奶信主之前，所有的长辈死掉他碰到过好几个，鬼哭神嚎，怕死亡，怕死，死亡临到的时候那种惨叫尖叫，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死亡的那种害怕恐惧，他就算不惨叫，那个整个人紧张那个表情。他说从奶奶信了耶稣把君恩带到我们余家以后，所有走掉的人都是那么安详。他说光这件事情就是一个不同，就是一个不同。在台南也曾经有一个，在几十年，起码七八十年以前呢，有一个神学 有一个博士，他说科学时代哪里人信耶稣，所以有一个基督徒跟他挑战，他说你既然是学科学的，是拿了博士，这么大脑袋的人，他说你做一件事好吗？他说什么？他说你现在只要听到有人要死你就跑去看，然后你就是看看信耶稣的死怎么死，跟不信耶稣的人怎么死，你愿不愿意去做这个调查？他说好。结果这个人就真的只要听到死亡他就跑去看，然后问人家说这个人信不信耶稣，后来他自己都会判断了，他就知道这个人是信耶稣的，因为那个死法完全不一样。他后来自己信了耶稣。所以有一次我忘了在哪一个国家，我举到这个例子，会后有一个人跑来跟我讲，他说余弟兄，你讲的那个博士 我知道，我亲自听过他做见证，光看你怎么死就不一样。 基督徒不会那样子鬼哭神嚎的啊，不要死，怕死，吓得要死哈，真的吓得要死哈。因为基督不仅仅败坏掌死权的魔鬼，而且他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你能够想象吗？于是母最近正在讲敬拜，他讲到初期教会，我们跟你讲过，在头两三百年，罗马前面起码那八个凯撒皇帝都是杀无赦的哈，基督徒一杀都是全片杀，带到竞技场，带到他们，我们到这个罗马地下坟场去看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们，那个才几岁的小孩子被砍头，哦，临死以前手上还比个三做见证啊，三二一的神，我信三二一的神而死，什么力量让这些？全家大大小小能够唱着诗歌，那么勇敢地走到罗马竞技场，被那些狮子猛兽吞吃。今天我们想到可能都毛骨悚然，对不对？可是当真正在那里的日子如何，力量如何，当我们面对那样的挑战的时候，那位伟大的神会把够用的恩典给我们，你就发现那些圣徒们那么勇敢地走向竞技场。这是基督的得胜，基督的得胜显在这里。所以启示录第一章十八节呢，你说到我曾经死过，现在活了，直到永永远远，而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感谢神。约翰一书三章八节就是前面一节，对不起，他说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太宝贵了。所以他就是在肉身里面，在人性里面，他为我们赶逐魔鬼，他为我们败坏掌死权的魔鬼。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保罗能够在这里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虽然死的毒钩是罪，但是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那不仅仅他的血洗净了我们的罪，让我们的罪不再被神追讨，罪不能够再辖制我们，而且我们的主已经胜过死亡，他已经释放了这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重不重要？你们觉得道成肉身重不重要？太重要了哈，太重要了！每一个环节都跟我们今天得到的救恩是有关的，对不对？他在肉身中为我们受鞭伤，那因着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着他受的刑罚叫我们得平安，通通都在肉身中，他替我们完成。第四个啊。这个我在纲要上跟你们发的稍微改了一点点，那只是一个很 minor 很 minor 的改，我把它改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与更美之约的中保，就集中在这两个点啊，因为所以那个底下的分段哈，基本上也是只有两个点，就是第一个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那第二个成为更美之约的中保。那么原来的第二个成为体恤我们软弱替我们祈求随时帮助我们拯救我们的大祭司，你把它改成 C 哈，它应该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底下的第三个小点，好不好？这是我的疏忽啊，我们先口头上给你们修改一下，那将来在网络上就会有正确的纲要了哈，我会把它修改过来。好，在这里我们来看第一件事情，它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啊，他来，他不光是用救赎主的身份来啊，他是一个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自己一次献上永远赎罪的祭，而这个祭物就是他自己，这个祭物就是他自己，他又是祭司又是祭物啊，他把他自己献上了，从此他就在神的右边坐下来。所以希伯来书第十章那里讲到，他就坐在神的右边，从此等候他的仇敌做他的脚盾，而且他一次献上就叫那些得以完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他一次就完成了这个救赎了啊！他为百姓的罪献上了挽回祭，他是用他自己的身体，用自己的生命作为我们的祭。第二个，他自己讲到他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的时候，就特别讲到他自己经过试探而受苦，他就能搭救所有被试探的人。所以在这里有两节的经文是很重要的啊。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七、十八节，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成为肉身。 他不是高高在上的，只是去体恤揣摩我们的遭遇，而是他凡事与弟兄相同，他跟我们站在同样的地位，穿上同样的血肉之体，来经历所有的试探，忍受所有的痛苦，因为他凡事跟我们相同。他为了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中心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他完全了解我们，他跟我们认同，叫做 identify himself with us。 他跟我们认同，他能够体恤我们，能够搭救我们。第五章第七节到第十节，他说基督在 肉体的时候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他虽然为儿子，但是还是因所受的苦学的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这是讲到他是体恤我们，为了要搭救我们。那第三个点，这个 C、就是我刚刚所改的。那这一行实在写得太长，我写了四件事情，我本来想删掉一两个，因为这个标题太长了，可是我没有一个舍得删的。因为这个大祭司他体恤我们软弱，我删不了，他真的是体恤我们的软弱，他替我们祷告，他是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啊，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升上高天，成为一个长远活着一个大祭司替我们祷告。那我也删不掉他啊！这个大祭司现在天天在天上为我们祷告，你自己都不想祷告的时候，他还在为你祷告。然后呢，他说他是可以随时帮助我们，而且拯救我们的大祭司。我真的没有一样可以删掉，所以请你们原谅我这个写太长了哈。那这里的经文他说，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那个正确的翻译要加上猪般的软弱，因为这个软弱是复数，不光只是我们的软弱，不只是一个点，我们软弱太多了，不光只是 weakness， 而是 weaknesses， 这是数不完的。我们猪般的软弱，他能够体恤。他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那英文是翻得 更贴切，叫做应时的帮助，很 timely 的 ，in time 的，这是及时的帮助，就是你在这个最需要的时候，他的帮助就在这里。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而且是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哎呀，你说这些经文哪一个不宝贵啊？加入背圣经的行列，好好的背经文，太宝贵了，真的太宝贵了。好，第二个讲到他成为更美之约的中保。这里说到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所以你要知道哈，所有旧约的这些属灵伟人，亚伯拉罕也好，大卫也好，撒母耳也好，但以理也好，以斯拉也好，所有旧约这些属灵伟人，你不管怎么列，如果耶稣没有得胜的话，他们全部沉沦。因为在旧约基督没有来以前，他们照着律法献上自己的赎罪祭，这个牲畜的血断不能除罪，他只是把人因着人信心造神律法所做的事，这个血只是暂时遮盖了我们的罪，并没有除掉我们的罪，而是耶稣基督完成救赎的时候，他才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所有亚伯拉罕、大卫这些所犯的罪，这个时候才被真正的清掉。所以你要晓得，主耶稣的死对旧约、对新约，不光对我们新约重要，对旧约太重要了。没有这个，他们都白信的；没有这个，他们的祭物都白献的。没有这个，他们的信心也都白用的。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他成为新约的中保，更美之约的中保。他把这一切完成以后，所有的罪一笔勾销，旧约圣徒的罪全部被赦免，新约圣徒的罪，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通通在宝血的底下，他替我们解决了。 这叫做新约的中保。那好像一个律师一样，他帮你 take care 所有的事情，你不需要再担心。神不会再判你的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在基督耶稣里，在他的宝血所完成的救赎里，他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好，最后讲到他成为救恩的元帅，这是第五件事情。那么神整个旨意有一个终极的目的，他是要叫基督率领众子进入荣耀里去。基督是他的儿子，独生爱子，但是他因为爱世人，他不光叫耶稣基督为我们来到地上流血舍罪，洗净我们的罪，成为我们的救主，他也把他儿子的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众子。不是端午节的众子，就是众多的众，就是他有 many sons， 他不再只是一个儿子的，耶稣基督是长子。所以呢，神整个终极的目的是要把我们带到荣耀里去。所以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所以使他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这个 the captain，就是主耶稣好像是整个救恩，他是 captain， 他在我们前面，他为我们受苦，因为他要来带领我们进到荣耀里去。所以罗马书第八章其实应该从二十八节到三十节，因为这一节大家都很熟了，我觉得在你列说所称为义的人要叫他们得荣耀。所以你不要以为我们因信称义就结束了，神在我们身上一直有工作的。所以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怎么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那些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所招来的人就预先定下了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换句话说要把我们磨成跟他的长子一样。所招来的人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要叫他们得荣耀。所以我们因信称义，不光罪得赦免，我们蒙恩得救，他在我们身上一直要做一件事情，他甚至叫万事互相效力，一直在我们身上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改变我们，改变我们，改变我们， transform 我们， transform 我们，把我们改成神儿子的形象，要叫我们得荣耀。那一天当神旨意要完成的时候，基督来率领众子进到新天新地，进到荣耀里去，那是你将来的 destination， 那是我们每一个人未来的结局。你要想到这件事，所以最近要好好爱弟兄姊妹，你要一辈子跟他在一起的。但是今天神在我们身上就是做，把我们身上所有不对的地方、不好的地方、不该有的地方，他修剪、他 改变、他变化我们，让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为的是要进荣耀里去。所以呢，我们救恩的元帅他自己已经先得胜，他已经先带着人性进入了荣耀。他就好像一个样本，也不能讲样本，把他讲太低了，他是一个 pioneer， 他是一个先锋，他带着人性可以进到荣耀里去。你知道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罪没解决，没有一个人可以带着人性站在神面前，而耶稣基督是第一个带着人性进到荣耀、进到神面前去。所以你在这里可以看到几节经文， 我实在因为篇幅有限，我只列了几节。你看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主耶稣自己说的，当人子在他荣耀里，他为什么要讲到 Son of Man？他是带着人性，他是人子在他荣耀里，天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他是带着人性回到荣耀里去，他带着人性坐到宝座上去。他原来就在从创世以前，他就跟父在荣耀里同享永远的荣耀，他与父同等，但是他降卑来到地上成为人，他现在又带着人性回到天上，他坐到宝座上。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六节，其实在马可福音、马太福音这边也出现过啊。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看到没有？人子跟荣耀，人性在荣耀里，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第三个，这个 我们刚刚已经背过了腓立比书第二章，讲到基督降卑降卑降卑，成为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然后神把他升为至高，把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赐给他，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他已经被神立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从最低的人性被神提高起来。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我们前面引用过了啊。所以另外一个见证就是在斯提凡殉道的时候，当他被众人用石头打打打快死掉的时候，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看到了没有？看见耶稣，每次讲耶稣，讲拉撒勒人耶稣，都在讲他人性，讲他道成肉身。所以斯提凡在这里做见证，我不光看见神的荣耀，我又看见怎么样？耶稣站在神的右边，他就为了这句话而丧命的。犹太人觉得你亵渎，怎么可能人站在神的荣耀里？拿起石头来就把斯提凡打死了。但是这是斯提凡见证他亲眼看见的，带着人性的耶稣站在神荣耀的旁边，太伟大的救恩。所以我说哈，打一个简单人可以明白的一个比喻，就好像你今天来到喜马拉雅山，全世界最大的山脉是咱们中国的，是吧？啊，那个这么高的山脉，全世界最高的山，我要你穿过去，你手无寸铁，没有任何的依靠，你怎么过？你爬山爬不过啊！你不要说你没有足够的衣服跟食物让你翻山越岭、高山峻岭，你那个寒冬、可怕的冬天、可怕的这个冰雪，没有几个人，对不对？连世界上一流的登山高手都在山上死掉的，你怎么可能跨越喜马拉雅山？你说你挖洞，你怎么挖？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带着人性，为我们穿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直达幔内，达到至圣所。没有一个人可以带着人性进到神面前。我跟你讲，比跨越喜马拉雅山还要难，还要不可能的不可能。你没有资格到圣洁的神面前。但是神的儿子用自己的血为我们买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直达至圣所。这是伟大的救恩。所以我们今天都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是因为他给我们开的这条路，他在人性的里面，他达到荣耀，把这条路打通了。所以我们的先锋到了，我们就知道我们有可能去，如果连他都去不了，我们去不了的。所以为什么罗马书说 他为我们被献身是为了我们的罪被杀，对不对？但是他复活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称义，就是我们有盼望了，我们知道会被称义，因为他复活了，他回到神面前去了，他得胜了。所以当圣灵降临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基督得胜，不然圣灵不会降临的。他是到父神面前去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所以今天 我们看见基督得胜，看见基督回到荣耀里去了，我们怎么知道？是因为圣灵降下来。我怎么知道我们打发出去这个求救的这个士兵到达了我们救援军呢？因为我们看到援军来了，知道他去了。所以基督带着人性回到荣耀里去啊！所以这是太重要的事。所以第三个，把众子磨成神儿子荣耀的形象，是圣灵今天主要的工作。请你注意到圣父、圣子、圣灵将他全备的救恩都在这里做在人的身上。神的旨意终极目的是要基督率领众子进荣耀，而今天圣灵就在我们身上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啊，借着吃主喝主，跟主生命联合，因为什么样子的生命就活出什么样子的生活。你是狗，活的就是狗；你是人，活的就是人；你是老鹰，你就是会飞；你是一只鸭子，你就是在地上跑。所以什么样子的生命过什么样子的生活。所以当我们借着更多吃主喝主的时候，我们自然活出基督荣耀的生命。所以约翰福音第六章教我们要吃主的肉，喝主的血。那第二个，借着十字架更深的工作啊，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告诉我们啊，让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能够显明在我们身上。他说，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为耶稣常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再一次讲到在我的身上 怎么样子能够道成肉身，怎么样能够活出耶稣来，借着死，借着十架。所以十架受苦不是十架的目的，基督才是十架的目的。真实十架的经历一定带进基督，而基督是我们真实十架经历的明证。如果今天我没有活出耶稣，没有给人耶稣，没有让人看见耶稣，我受的苦其实只是苦，不叫十字架。所以千万不要把苦难跟十字架画个等号。哎呀，我失业了，我现在在背十字架，我老婆最近逼迫我，我在背十字架，我怎样怎样了，我在背十字架。 No、苦难跟十字架不见得是等号，苦难也不是十字架的，十字架的目的不是苦难，十字架的目的是基督。我已经与基督同进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所以一定要用积极的态度来看十字架。好，那么怎么样子能够变成主的荣形呢？这是我们去年的主题经文，灵后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我们的心要常常不住的转向主。我们的心几次转向主，我们怕是几次出去了。我们可以敞着脸见着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哎呀，你不觉得这些经文都好宝贵吗？太宝贵了，比你们看 WeChat 那么多垃圾的东西有价值多了。不要一天到晚花时间去看 WeChat 好不好？那些微信的东西，很多东西你今天看完下礼拜就忘记了。这些东西是救我们生命，改变我们人生的东西，这更重要。多去看耶稣，就变成耶稣，就像耶稣。心转向主，怕子就出去了，敞着脸见到他。这边就讲到，我们就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 glory upon glory， 太荣耀的生活。第四个，借着万事互相效力，就是我刚才说的，招来的人要称他们为义，称为义的人叫他们得荣耀。这是 the utmost goal， 这是至高终极的目的，叫我们得荣耀，然后基督来率领众子进荣耀里去。我将来讲传遍救恩的时候我会再讲。你会说，我今天不爱主的话呢，我将来怎么进荣耀？那的确是个问题。你看看我们这副德性，有几个人可以进荣耀？软弱赖皮不顺服，那个血气，那将来每一个人爱主的情形顺服主的情形都不一样。很多基督徒也没有好见证就死掉了，那将来都进荣耀吗？将来 这个 在天上的荣耀是这个样子吗？你可能会有很多问题。你现在不用问，我讲全备去问的时候我再讲，好不好？好，最后讲完道成肉身以后，我们该有的回应如果讲了这么多这么宝贵的东西，我们不讲的话太可惜。可是在我进到最后一个点的时候，我想问大家，我刚刚讲的这五个点你记得了吗？我们一起来背背看好不好。第一个，在肉身中彰显神，或者彰显神的荣耀。第二个，在肉身中遵行神的旨意。第三个，败坏掌使权的魔鬼，败坏撒旦的权势。第四个，他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也是更美之约的中保。第五个，他是救恩的元帅，为我们先进到荣耀里去。这是指的基督。跟我们有关吗？ 我们当然在道成肉身，基督做成的，我们有份，我们享受。但是很多的东西，我们只能够说，我们是在我们的程度、我们的层次、我们的角度来做。例如说，基督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你我不可能做的，对不对？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完成救赎，你我不可能做的。但是今天基督所做成的这个伟大的生命在我身上，我们有一样的东西我们要做的，就是在我的肉身中要来彰显神的荣耀。我要从我的身上让人看见基督的荣美，我要能够从人教会聚会的时候，人来到我们中间能够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教会在这里彰显神的荣耀。第二个，在肉身中遵行神的旨意，我们一样可以来顺服，在我们的度量跟程度里面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为主而活，在肉身中来顺服神。第三个，我们要胜过撒旦不光基督得胜，保罗在那里讲到死你得胜的这个毒钩在哪里，他讲到最后的时候，他在感谢神，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可以得胜，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靠着主，我们一样在这里 经历主的得胜，活出主的得胜来。我们教会奉主的名执掌主的权柄，来天上捆绑的不在地上捆绑的天上要捆绑，在地上释放的天上要释放，所以我们要在这里 undo 赶逐魔鬼的作为。所以每个主日来聚会的时候，我们常常在路上，我跟于师母祷告，来到这边我们也祷告，求神在这个地方充满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得胜，让仇敌的工作在这里被赶逐，神的儿女来到神家，罪恶可以脱落，痛苦可以得到安慰，能够我们在这里得到释放，因为这都是魔鬼在人身上的工作。第四个，他称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那我们经历了主的安慰，经历了主的恩典，我们也学习去照顾别人，安慰别人，这些都是在我们的范围内去体会，去活出那有限的哈。那基督是那个太伟大的了，对不对？那救恩的元帅进荣耀里去，我们要知道神的工作，所以要顺服在神的手中。所以你有了这五个点，现在回头来看我们该有的回应，就是我是说到要深入认识而且经历基督道成肉身所完成伟大的救恩，这些东西不能够只是在道理上知道，要求圣灵让我们真知道基督的每一点都跟我息息相关，基督的每一点都太伟大。第二个，从个人的基督到团体的基督，不光基督个人得胜，他自己说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如果死了就结出了许多的子粒来。所以基督不光自己得胜，他要把他的得胜交给教会，他要把他的得胜交给你，交给我。因为同样一粒麦子，他死了从死里复活，长大成熟，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主说，你们在信我的人身上所做的事要比我做的更大。他把他这个见证的托付交给我们。所以在四福音你看见个人的基督，拿撒勒人耶稣基督，你在使徒行传你看到团体的基督，每一个都在彰显基督的荣耀，每一个都在活出基督的得胜，整个教会许多麦子一起荣耀神。今天使徒行传写到了今天我们要继续在这里来彰显神的荣耀，活出神的见证来。好，最后要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那这是在我们教会里面一开始讲异象使命的时候我们就说了，我们的异象讲到基督和教会，而我们的使命是无论个人家庭和教会，我们都盼望能够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这是一个不妥协的使命，要让耶稣出来。保罗说无论生无论死，我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这是他的人生宣言。你不管把我放到哪里去，你就算放到监狱里面去，上了木狗上了铁链，我一样唱诗赞美神。我无论生无论死，我要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这是保罗。然后呢，不住转化的生命，讲到我们不断的在主人面前接受耶稣所做成的，他是我的生命，活着不再是我，乃是主。我不断地脱去旧人，让心智改换一新，穿上新人。我每一天经历圣灵的 transformation， 经历十字架在这里 renew 我这个人，让我荣上加荣，能够向主。好了，今天对不起，我说过这是两堂合为一堂哈，所以我也不过讲了多五分钟呀，这个很重要的信息，你们回家再好好去思想，好好去体会，好不好？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耶稣啊，我们谢谢你，每一次我们低头思想你所已经做成的，你所赐给我们的，还有你继续正在做的，你将来要做的，每一个环节都让我们低头敬拜你，都让我们的心充满了感恩。我是谁既然蒙受了这么大的救恩。主啊，你这位伟大的救主啊，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所完成的这几件伟大的事，你让我们常常思想，而且从其中得到安慰，得到力量，得到盼望。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